我们今天就继续的来看迦太书啊，迦太书今天是第八课，我们要从第四章啊，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二节，我们打开迦太书，迦太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二节。迦太书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啊，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我们把分成两段啊，分成两段，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前面的一段，我们就来从四章二十一节开始来读啊。四章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所以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在讲哈以撒跟以实玛利，以撒跟以实玛利。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用比方啊，比方，比方就是啊，英文叫 allegorical 比方。这比方的这个方式，这样的讲法，当时犹太人的他们在拉比的学校，犹太人的神学院里面哈、啊，就教导他们，就说用这样的方法来论证啊，就说要说明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用比方的方法来说明论证，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出来了，用比方的方法可以帮助说把一个观念论点说清楚。这一段话是对于这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这对那些哈、啊、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说的。这包括什么？包括那些假教师，当然是愿意在律法之下，跟那些受影响的跟随的信徒。这些人是在律法之下，他们认为要得救是要靠守律法。那假教师的话是要加上哈、啊、律法的仪式、律法的饮食啊，跟饮食的规定啊。这些他都是要大家守的，律法的仪式跟饮食的规定都要大家守的。那信徒们呢，信徒们他们听着假教师这么说，他们大概原来就说大概也觉得因信称义在太容易了吧，哪里有那容易的事。他说他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做好事啊，这还要加上做好事，尤其做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事情，我才能上天堂。谢谢。所以这些人是愿意在律法之下，他们都认为要被神接受，与神维持关系， 必须靠守律法做好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讲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现在就要引用旧约来说明他们的错误。他们既然那么喜欢律法，喜欢旧约，保罗要引用旧约说明他们的错误。他们既然强调律法，保罗就引用旧约。保罗在21节到31节这里哈，我们说他首先讲历史的背景，22、23节讲历史的背景，然后他讲比方啊，对比，这24节到27节，最后讲到说这个对比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28节到31节。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保罗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像以实玛利，我们是以撒，我们不是以实玛利，我们是以撒啊。所以历史背景我们来看，从22节跟23节是历史的背景。这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使女就奴隶的啊，使女本意思就奴隶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啊。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是历史啊，历史的背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荣的啊，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安全的啦，是会被神所接受，他们有特别的地位。但是我们说他们这样想是很危险的，因为施洗约翰曾经警告过他们，是不是在马太福音3:9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会被砍下来。主耶稣也警告他们，约翰福音8:31-44，主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一定会爱我，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本来出于神。但是呢，你们反对我，你们没有爱我，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主耶稣说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所以主耶稣也警告过他们。保罗现在可以说是也是要说明同样的真理啊，同样真理，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由肉体来的啊，不是由肉体来的，而是在灵里面的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必须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与他一样的敬畏神、顺服神。这个就说保罗在这里是要说明这一点啊，说明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在前面3章，我们看啊，加太书3:29的地方，3:29地方说，保罗也是说，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保罗已经说过，就你们因信称义的，你们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就会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也就是说，在灵里面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才是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里保罗是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来做比方，一个是使女夏甲所生的，使女是做奴隶的，就是在亚伯拉罕家里面做奴隶的啊，使女，他就说他被撒拉把他给亚伯拉罕做 做妾啊，所以这是使女夏甲所生的，叫以实玛利，他是代表那些甲的后裔啊，甲的后裔只是肉体上的儿子，就是不是灵里面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是肉体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代表这些以实玛利来代表。那一个是自主的妇人撒拉所生的以撒，以撒是代表那些真的后裔，是灵里面的儿子啊，灵里面的儿子。这两个儿子的不同的话，我们说首先他们有不同的母亲。以实玛利是奴隶使女所生的，所以还是奴隶。以撒呢是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所以就有自由啊。这个是就是说这两个儿子他们母亲是不同的母亲。我在准备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概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因为今天我们甚至就是说从我们人的 DNA 里面可以查得出来到底谁是我们真的父亲啊，谁是我们真的父亲。那十年前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讲的有关哈，美国的一个开国的一个元勋叫做 Thomas Jefferson 杰弗森。十年前的时候就说有一件事情相当肯定的了，就是说杰弗森当时是跟他的一个奴隶，一个女的黑人奴隶有着不正常的关系生了一些孩子下来那些孩子的话，奴隶的后代也是做奴隶，要做到南北战争以后才变成自由了嘛就说那些是，就说杰弗森有黑人的后代那今天我们 DNA 一查的话，查出来都证实，都几乎是可以说是100%的证实了。然后就是说那些后代也有人长的样子就是像杰弗森一样，所以就说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就说我们也有个就说现代的例子杰弗森他也有就说有个奴隶生出来孩子，他也有他自己妻子生出来的孩子，这是不同的不同的。奴隶的孩子也一直做奴隶做了很多年。然后23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儿子的话，出生的背景也不同出生的背景不同。这里是说，使女所生的按着血气生的，以实玛利出生是按着血气生的，自然的。我们说，虽然亚伯拉罕当时80多岁，但是。就说据我们圣经里面读到的是夏甲还是年轻的，所以以实玛利是自然的方法出生。那以撒的出生呢，那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的，撒拉是90岁了这是希伯来书11章11节也那样说的。所以就说他们能够生以撒的话是靠信心，而且是一个超自然的方式下面之下出生的。保罗用他们来做比方就说每一个人，可以说每一个人照天生的话是一个奴隶，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话是在律法之下的奴隶，是罪恶之下的奴仆，要一直到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实现之后，我们才能够重生我们才能够成为自由的人。所以说每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是以实玛利， 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是变成以撒了啊，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也是我们的重生，是超自然的重生啊，这个是圣灵感动了我们，我们才会重生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先从这个历史上啊，历史上来讲这个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对照。下面呢，24节到27节讲这个比方的论点啊，要讲这比方的论点。24节，保罗就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降啊。保罗就说明说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啊，旧约跟新约。神是由摩西啊跟犹太人立了旧约，那神的新约的话是用基督的血啊，基督的血跟我们因信称义的人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在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的时候就预表出来，然后在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耶利米书里面也说到那个新约，也预言了。这是完全根据神的应许啊，根据神的应许，新约是根据神的应许。那夏甲25节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我们说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列，以实玛列的话是被那些阿拉伯人啊认为是他们的先祖，所以也是说对照了这阿拉伯的西乃山，西乃山是在阿拉伯的地方，在那里神给了旧约。而且这里提到说现在耶路撒冷是保罗当时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是守旧约的律法，守旧约的律法。所以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在旧约以下的之下的犹太人，跟那些啊还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跟他们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跟以实玛利一样。那他们的母亲是夏甲，夏甲代表律法的约啊，代表那个律法的约，代表旧约，也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跟他的儿女都是奴隶啊，都是奴隶。这是保罗在这用比方来讲这样的道理。那26节呢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那在上的就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呢，代表新约，在新约之下的基督徒，代表教会啊，教会是自主的妇人，是我们的母亲啊，是我们的母亲。在这里讲到教会是我们母亲哈，让我也想到我们读教会的主要领袖的时候，我们说到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开始没有太久。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个主教啊，叫做啊 Cyprian 啊 Cyprian。Cyprian 的主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是说，他说，如果没有教会做我们的母亲的话啊，这里说教会是我们母亲，他说如果没有教会做我们的母亲的话，那不可能有神做我们的父亲。我觉得他说的话也是有这跟这有对照嘛。不过他很强调，就是说做基督徒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而且当时的话他们已经开始有说大公的教会，就是说教会渐渐的就成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当时的啊，就是说大公的教会。 就必须在教会里面，他是这样讲，就是那样讲，必须在教会里面才真的是有神做父亲啊，有神做父亲，这强调教会的重要。我们今天也同样的说，一个人做基督徒不能不参加个教会啊，不能不参加个教会，不能说只坐在电视面前做基督徒啊，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这里说啊，这里就是说啊，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话是教会，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然后27节，这也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的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什么意思呢？保罗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1节，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在当时的话是什么？当时有当时的意思，当时意思就是说到不怀孕的跟有儿女的人，是指当时犹太人说的。以赛亚那时候呢，以赛亚是说神是会审判犹太人，他们会被掳去巴比伦，那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像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一样。那以赛亚也说到，后来神有恩典，然后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归回了，归回之后他们会有众多的儿女，也就是归回之后神又再来就说祝福回归的那些犹太人。这是当时以赛亚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说以赛亚说呢是说预言，说到他们被掳归回，那被掳归回的话是部分的实现。那保罗现在是说把这个以赛亚说的这一段，把它属灵的意思而且真实的实现，保罗把它说出来。保罗这里说的是说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这代表教会的增长，因为教会原来是小的教会，选小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小的教会，但是在最后教会会非常的大啊，教会的人数会非常的多啊。保罗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把以赛亚所说的引用在当时的教会，教会的增长真的是。啊，我们说真的是神的保守哈、啊，神的预言的以赛预言的实现。那教会里面的信徒的话啊，我们大家都是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是比方的论点24到27哈、啊，这里我们现在整个来看的话，保罗是说夏甲代表旧约是为奴的，他的儿女是代表在旧约之下的犹太人啊，犹太人的会堂。那撒拉的话代表新约自由的，他的儿女是代表是在新约之下啊，这有个这样的对比。这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基督的教会。保罗还是要强调说，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保罗说他母亲是夏甲的，他们是以实玛利的。我们真正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的子孙，我们母亲是撒拉啊，我们是以撒啊，我们是以撒。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啊，就说从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对比来跟他们说要做像以撒，不要做的像以实玛利那样。然后下来是对我们的应用啊，28节到31节是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 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是像以撒，我们是亚伯拉罕灵里面的啊。我们说不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只是肉体的子孙，我们不是按着血气所生的，我们是超自然的方法，我们是被重生了，被重生了。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对比所里面的意思啊，里面的意思说是我们像以撒一样，我们生出来是超自然的方法被重生的。29节啊，当时呢按着血气的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他讲到就是说创世纪里面有记载啊，说以实玛利有讥笑以撒，是不是他们长大的时候要给以撒做生日的时候，以实玛利比以撒多大个14岁，以实玛利有在那边戏笑啊。圣经上记载创世纪21章第9节说在那边戏笑。所以我们说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像以撒的，我们也会被讥笑，也会被迫害。我们说那些按照血气所生的，可以说今天说来的话是一些假的啊，假的基督徒啊，一些新派的教会，他们也会说他们也是教会啊，他们也是教会，但是他们跟世界认同，迫害真正的教会。我们说今天新派的教会都接受同性恋了啊，都接受同性恋，而且接受同性恋的人做他们的牧师，做他们的主教，跟世界认同。因为美国这边的我们说民意在改变啊，所以他们就跟民意完全站在一边。而且我们说今天如果问奥巴马他是不是基督徒，奥巴马也会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是新派的基督徒，所以他也赞成同性恋，他也是发觉到这民意在改变以后，他自己也赶紧改变他的说法。这样的结果怎么样？迫害真正的教会。我相信这教会会被迫害的，因为以后如果做牧师的，如果有一男两个男的要来教会结婚，我们说不替他们结婚，牧师说不定还会进监牢的呀。这个被迫害的情形在美国将来有可能的。所以这也就讲说以实玛利在迫害以撒，就说那些假的那些新派的教会是真的会迫害这个有真正信仰的教会。那30节呢，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会受逼迫，但是将来呢，我们在将来我们真正亚伯拉罕的儿女子孙的话，我们会承受产业。神对以撒是有特别的祝福，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啊，是真正的教会，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徒会承受产业，我们会受迫害，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会跟基督同坐后死啊。这罗马书8章17节说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跟基督同坐后死。所以31节就是结论了，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我们是以撒，我们不是以实玛利。保罗就跟他们说不要做以实玛利，要做以撒，我们会真正的得到旧约一切的应许，我们会经历神超自然的恩典啊！我们的信仰是超自然的信仰，是神主动的拣选我们，神主动的成就了他的救恩啊！这是我们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 我们信仰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方法，不是按血气的。他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前面的一半啊，有没有问题？好，
第三十节，
对。
说把使女和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对。
牧师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地方说不可以？
啊。
理解是说神的愿望是所有的人都来承受产业。
是。
是说使女的儿子不愿一同来承受产业。为什么这里面说是不可？神的愿望不是所有的人都来承受产业。
我想就是这也是讲说，假如有人我们是说，我们一直都强调，一个人不信是这个人的责任，是这个人的选择，一个人选择有后果的。啊，我想这里我们就应该说，一个人要选择做以实玛利的话，这是有后果的。啊，后果的话就是呀，神的定律就是就是说，你如果你要选择不是神的方法啊，不是经过耶稣基督，不是经过信耶稣基督的话，那真的是就是那个定律就是那样的，是没有办法的。就说你就不可来承受产业了呀。我想圣经上是很清楚的，是说呀，是一个人不信不愿意接受神的方法，这是这个人的责任呀。所以这个人的责任的话，这不可的话只是一个神的定律在那边，你愿不愿意遵照神的定律来接受神的方法呀。假如你不愿意的话，那定律已经那样定好的话，就说也没有办法。神当然愿意每个人来，愿意众人来相信他，但是一个人自己选择不愿意接受神的方法的话，就是有那样的结果呀。我想这个地方
读起来感觉好像是不给他们机会，不可。
我相信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说，神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不愿意的话是他们的责任呀。圣经上这样哈，圣经上我觉得这些地方真的是真的很特别的地方。虽然就是说我们呀，这些地方是超过我们人的逻辑的了啊。圣经上是真的是在这里哈，在这里是有讲说，人的得救有神的拣选，但是呢，没有得救的话，圣经绝对没有说神没有拣选他，神是说是他们的责任呀，圣经上都强调是他们的责任呀。这两方面的话，我们说是呀，我们说是，我想是就是说，逻辑上面我们可能是搞不通吧，有些问题我们搞不通，但是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啊，圣经上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个逻辑上搞不通的话，我们等到以后到天堂去问耶稣吧呀。但圣经上是那样讲的啊，我们得救真的是这神的恩典，神拣选我们，但是不得救的话，圣经上是说呀，一个人是要选择就是说抗拒神的道路呀。
牧师是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大老婆小老婆
是
的地位有不一样吗？是不是是这个对祖母生的才是他们叫做什么？
都不一样，
是不是？是不是叫谁叫嫡生的？然后如果你是那个什么妾生的，就是庶出的，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是不是这 生的才会有这个继承权，还是怎么样？是不是？
我想就说，就说就是呀，就是保罗就拿着亚伯拉罕两个妻子的那个那样的情形来做个比喻，就是了，来做个比方啊。
所以以实玛利是不能够承受产业，那以撒是可以承受产业。
呀，我想那时候是
那
样的，
那个、
是
那
那时
候
是
那
样，而且那时候圣经上也说到，就是说就在以实玛利戏笑以撒以后，撒拉就生气了，啊，就要求亚伯拉罕把他们赶走，是撒拉的要求，呀，那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所以他这边说，就是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是在讲前的那件事情，就是、
对，用以前的事情来
说明现在的这个。
对对，他这个就说这是这个只这个就是说对比比方了、啊，对比比方，这样，就说那时候的状况。当然，也就说那时候是那个样子啊。现在就说拿来比方，并没有谈到，就说，并没有谈到那时候就说有什么对错的事情。那也许我们今天也觉得撒拉为什么小气啊？就是我们不谈那些问题，我们就说那时候发生那样的情形，现在拿来做个啊，做个比方呀。做个比方。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27节的地方啊。
是。
那您刚才说，这里指的是教会啊，说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是，
所以没有丈夫的话是指的是，
就说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句话在以赛亚写的时候有以赛亚的意思，现在保罗拿来用的时候有保罗的意思，这样。就说以赛亚那时候用的是意思是在，就说是在犹太人被掳之前，他们就说啊背叛神，所以神是让他们被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时候，他们在被掳的时候的话就是向着不怀孕不生养，然后他们回归的时候。就是以赛亚这里所说的，就说他们后来会欢乐啊，后来会欢乐，他们会高声的欢呼啊，因为他们回归了。保罗拿来这引用的时候，保罗是在讲说呀，是在讲说教会的状况啊，是来说教会的状况，因为他接着这个是。他是我们的母啊，讲教会的事情，所以后面这一句的话，保罗拿来讲是讲教会的状况。在教会开始的时候，人很少的，但是后来教会一定会增长，教会人数会增加哈，就像儿女教会里面儿女非常多一样啊，是那样的意思。所以就是就说我想就说这里是呀，我们解释经文的话，就是要了解，就保罗当时为什么那样说哈，而且前面前一节是什么意思，后面一节什么意思，这样连贯在一起，这样的来解释。好，我想我们应该进到第五章哈。第五章我们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是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罪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这里保罗在讲假的跟真的对比啊，假的跟真的信徒有什么不同啊？假的跟真的啊宗教信仰啊，这教师又有什么不同？保罗为了维护真道，所以非常的严厉。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保罗非常的严厉，他攻击指责那些假教师。在这里，保罗对照两种宗教信仰，假的跟真正的。他先说明假的跟真的信徒的不同，一节到第六节，然后他说明假的跟真的教师的不同，第七节到十二节。所以第一节我们说是开始，一直到第六节，假的跟真的信徒的不同啊。前面第一节是讲保罗先讲了一句话，那是一个真理啊，一个 statement 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啊，我们说主要不是说由罪中得自由，而是由律法得自由。不是说让我们由罪的捆绑中得自由，而是说使我们的良心啊由罪恶感中得到释放。就是说我们犯罪的话，我们会有罪恶感，这个让我们得自由，就是我们不会再被这罪恶感来指责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都洗清了啊，已经是完全被洗清了。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去守律法啊，不会像犹太人那样去守律法啊，为了是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的自由，这里讲到我们是自由的，我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自由是可以由基督啊，我们是由基督可以接近神，因为基督给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恩典，基督我们经过基督来接近神，我们有做儿女的自由啊，我们有做儿女的自由，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后面这保罗对他们要求，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叫他们不要再回去了啊，不要再受那些假教师的影响，受奴仆的恶来辖制。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是说过去的恶的辖制就是那些假教师对你们要你们受割礼的要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你们跟着他们讲的去受割礼，基督就跟你们无异了，没有份了。我在指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然后就说，其实就说这割礼其实是小事。但是呢，假教师呢？假教师他们的神学是怎么样？主要是错在他们的神学，是说要有好行为，守律法，才能得到救恩。他们是说基督所做的不够好的，必须要摩西来完成救恩。所以保罗说，他们接受割礼是第二节、第三节。 他们接一些接受割礼，他们就欠行全律法的债。第三节，保罗又说，第四节是说他们要靠律法称义，这些都是这就说假的信徒，假的得救的情况。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说话是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第二节，保罗说：“我告诉你们，我保罗告诉你们。”第二节也说：“基督与你们无异了。”假如你们还要那样的话，基督与你们无异了，没有对你们没有益处，你们没有得救。然后第四节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保罗跟他们说，你如果还是跟着那假教师走的话，要用行为来来成就救恩的话，跟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这第四节说的。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说，如果再加上割礼，那就失去基督了。如果你们还觉得你们就是割礼是一件好事情，你们还觉得必须要做那样的好事情才算数的话，那是失去基督了。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讲，好行为跟基督，你必须选一个，不能选两个。你不能因为基督加上你的好行为而被神接受。我想主要是因为人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不是好行为，人的好行为只是会使人自高自大。我们说基督是救恩的唯一的门，神的救恩是因着信心借着基督得到恩典的。所以我们说改教的时候啊，就是说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是坚持说唯靠信心，唯靠基督，唯靠恩典，没有别的方法，不多不少。所以神绝对不会说让我们觉得我们得到救恩，我们自己有点份，我们自己有点功劳。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位完全没有任何可夸的罪人。第五节、第六节，保罗在这里有特别说，我们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在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是吧？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必须要被圣灵管理，啊。这个后面就是讲到，就是说真正得救，真正得救的，前面是假的啊，假的信徒，后面是真的信徒，就是我们靠着圣灵被圣灵管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盼望的义就是最后我们得到的义。最后的得到的义的话，就是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只是称义而已啊，只是称义而已。到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也就是说，也是说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成圣还没有完全成为义人哈。到最后的话，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活着的话，我们就被改变；如果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复活起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完全改变，就是荣耀的身体，那时候完全就得到那个义了哈，得到那个义了，等候所盼望的义。盼望的义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会永远跟神在天堂里面啊，我们也是被改变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所以保罗接下去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在基督里面，割礼是不重要的事，割礼是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什么？信心。而他这里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就是英文是说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就是说这信心可以产生爱心，这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这保罗在这里也是等于讲说要一个有行为的信心。这里不是说保罗不是说信心要加上行为，而是说信心自然的产生行为啊，有真正的信心呢自然的会产生行为。我们如果以信心开始，我们知道必须唯靠信心，唯靠基督，唯靠恩典的话，那这样我们称义之后，圣灵就内住，圣灵内住之后，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依靠圣灵的，我们信心自然会产生行为，自然会，我们自然会想要成圣啊，我们自然会有进步的，会有进步。所以这里就保罗讲的，就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啊，才有功效。再下来第七节到十二节，保罗在讲说假的教师跟真的教师啊。第七节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当然是那假的教师嘛。保罗常常是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是在运动场上面赛跑啊。我们保罗也称赞他们，就说保罗跟传福音，他们信保罗之后，信这真理的真正的福音之后，他们跑得好，跑得好，但是呢，本来跑得好，但谁拦阻了你们呢？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当然说那些假教师了。而且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顺从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信徒成为门徒，信徒一定要成为门徒的，因为我们一定顺从真理，一定需要顺从真理，顺从真理自然就成为门徒的。保罗是说有假教师影响了你们啊，影响了你们，使你们离开真理。然后第八节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他们对你们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假教师所教的，不是出于神的啊，不是出于神的招你们的，招你们的。我们说在前面第一章第六节，加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有特别说到，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也就是说呀，也就是说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说在这里他们糊涂而已，他们还有救了，还有救，因为真的是神招了他们，那位借着基督的恩招你们，就是神招你们的。那他们劝导不是出于神的，那假教师劝导不是出于神的。那第九节呢，说假教师的教导的结果是像一点的面教，使全团都发起来，使整个教会都受到影响。我们说罪恶跟错误的教导一定会传开来，一定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这也表示说我们要很小心哈，要很小心，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对教导都要很小心。第十节是说，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是说他相信加太的信徒是会跟保罗同心的，不会怀别样的心，是会跟我同心的，会跟他同样的看法，但是搅扰你们，你们现在受到假教师的影响了，离开我教导你们的真道，那样的假教师必定要受审判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说无论他是谁必担当他的罪，我想这个也跟前面保罗说的有关系的。保罗第一章第八节他也那也有说无论是谁，第一章第八节地方保罗那地方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天使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无论是谁，如果是传错的福音，就担当他的罪，被咒诅。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说，他自己真正的教师是如何的呢？他没有传，没有传说他们要接受割礼。如果他还是传说要受割礼的话，像那些犹太主义的那假教师教的呢，那他们不会来逼迫，不会来破坏保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十字架也不会再有令人讨厌的地方。他这里讲到十字架，讲十字架的时候会令人讨厌，因为什么？因为基督被钉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必须靠十字架上的救恩。一般人的话是骄傲的，我们说一般人是骄傲的，一般人自高自大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他们一般人都自以为自己有好行为，即使说承认是罪人的话，还觉得在罪人当中还算一个比较好的罪人。他们讨厌十字架所代表的神对我们的看法，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要讲这个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传道人会被逼迫的，因为说真的说他们不给人面子，说人都是罪人。保罗说这样的，假如我说大家行为还好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二节是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保罗说那些做假教师的应该受到神的处罚，自己隔绝的话，这是说自己阉割自己啊，自己阉割自己。所以我们说结论呢，结论我们说今天社会的话是一般人这样说，不管一个人信什么，只要他信的虔诚就好了啊。但是保罗不是那样，保罗他为真理征战，他为十字架征战。所以我想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传福音，到底我们是传基督呢，还是传割礼呢，还是传好行为呢？今天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基督呢，还是我们相信行割礼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很完全，讲得清楚。当然我们查过罗马书嘛，然后罗马书讲得更完全啊，讲得更完全。好，我想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时间到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那我们就是讲，现在是在讲这个律法都是不好，还是那我们现在基督徒看这个
律法对我们得救没有帮助？
对呀。
但是就说这个也是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其实功用就让我们知罪，律法告诉我们对错，是不是要让我们知罪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是说，我们神是给人有应许的，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的， 应许之后神加了律法的话，主要就是说要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然后我们会想要神的应许。所以律法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有它的功用，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在我们因信称义之后，保罗也是讲到，保罗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还是有它的功用啊，律法里面有很多是对错，有些对错的方面也讲得清楚，这律法还是有那样的功用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特别说，就是说他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律法，即使是说我们即使靠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律法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律法里面关于道德的教导的话，对错的教导也教得很好，教的也是同样神的话语，只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行律法可以对我们得救有任何用处。
对，就是说得救就是我们还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律法。这个不管是对犹太人，对现代基督徒可能也是有意义。那就是说，回到律法的话，因为也有很多讨论。那律法里面要，当然不会说去我们守律法，但是也像你说的，里面
律法有它的功用，
对，
律法有它的功用，对。呀，这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并不是说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那样的意思，呀，不能为所欲为，也是律法在那边告诉我们对错了嘛，我们不能为所欲为，呀，这在罗马书都有那样说，就是说这因信称义，并不是说就给我们有权利可以为所欲为。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倒不是问题，但我刚才看见大家讨论的时候，这里的那个没有讲到主妇和妾的，这没有，这只是自主之妇人，是自由妇人和使女的意思。
使女，对，
并不是祖母和妾的
问题。对对，圣经没有那样的分别，对，对，圣经只强调就是说自一个自主的妇人，一个是。一个奴隶的妇人，圣经强调那方面。好吧，我们就我们做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我们在查考加太书我们认真查考，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福音，非常正确的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样恩典，真的是唯靠信心，唯靠基督，唯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任何的行为，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我们求神就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是能够有自然的结出果子的信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从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圣。求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家都认真的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